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救我出凡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我是2021年7月份得法的，得法时我是一名房地产销售顾问，一个月休息一两天算是很好的了，有时候领导一不高兴，全月停休是常有的事。在我得法的那一年，我在本楼盘三家 PK 团队里的年度销售业绩排名第一名。一天开会，领导破天荒地宣布，销冠有五天的假可以去旅行。现在想来，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巧妙安排，感恩师尊。得法前，我与地同修认识有九年了，分别未见面也有八年了。这八年里，他多次不厌其烦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因为相距太远，加上囊中羞涩，一直想着攒有一定积蓄，收拾得风风光光地再去与阔别多年的老友地同修见面，所以与地同修重聚的事一拖再拖。这五天假正好又逢上地同修的再次邀请，就当即决定去吧。现在想来也是机缘到了，因为我答应去见地同修时，我已有接近三年没有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但是获得假期的第一念是去看地同修，而不是回老家。恰逢这个时候，地同修所在的城市疫情严重了，领导强势，平时说一不二，他声明不许我去那个城市，怕我染疫回来殃及整个公司。平时我很听领导的话，这次我没有退缩，也没有声张，踏上了去见同修的高铁。一路上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在座位上激动得坐不住，起身站在上下乘客的过道处，看着车窗外的景物在快速地向后移，脑海中涌现出八年前与同修相处并受恩于同修的点点滴滴，心酸又兴奋。没成想这一去就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五天假期匆匆结束，同修把宝书转法轮电子版本下载到我的手机里，嘱咐我第一遍一定要连续看完。我当时心里并未想修炼，碍于面子嘴上还是答应着。回来上班时不知怎么就想翻着看看转法轮，当时领导规定上班时间不允许看与工作无关的东西，我就一边防范被领导发现，一边利用空闲碎片时间看转法轮，看得很仔细很慢，逐字逐句地看。当看到转法轮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心想我一人修炼了家人都要好，那我就修吧。这一念出来，我就出现了宵夜状态，小时候有拉肚子的毛病，现在开始拉肚子了，一天跑好几趟厕所，困得整个人没有力气，就趴在桌子上。神奇的是，轮到我接待客户做事情的时候，这种状态一下子就没了。送走客户一转身，这种宵夜状态就开始了。我知道是宵夜，是师父管我了，心里偷着乐。我每天在上班路上，一想到我有师父了，我是有师父的人了，有人管我了，那种感觉就像那种漂泊在外的孩子有了家，有了归属感一样，踏实快乐开心。走着走着就想跳起来，那种从未有过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得法前觉得自己命真苦， 一路坎坷多难，遇人遇事不顺，想做的事总做不成，觉得自己活得好辛苦好累。得法后明白了，这都是还债消业。第一次觉得自己以前吃的苦还不够多，过得不够苦，整个思想都反过来了，一点都不觉得苦了。一，喝酒风波。开了转法轮后，我知道不能再喝酒了。领导是个酒文化特别重的人，玩心也重，经常下班后组织我们去吃吃喝喝。他应聘面试者不看其他，首要问题就是看能喝几瓶啤酒。这是我修炼后面对的第一关，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来事儿的人，经常说话说不到点子上，惹领导生气，不会讨领导开心，也不会送礼这些。俗话说的，这一窍不开，怎么教都教不会，直戳戳的，经常被领导同事嫌弃，说铁脑壳。那一次情况要更糟糕些，同事们说我再不喝酒就哄哄他，说点他爱听的话，要不估计工作保不住了。当时公司压我30000左右的佣金没有发给我。在饭桌上，同事们轮流敬酒，到我了，旁边的同事好心劝我，喝一杯嘛，有啥嘛，之前都喝的嘛。直属上司示意我端酒杯敬领导，并说喝半杯也行，意思一下，跟领导缓和一下关系。我心想，我学了大法了，我一口酒都不能再喝了，更别说半杯了。当时心理压力巨大，看着同事们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左右逢源，巧言妙语，把气氛搞得活跃愉快。到我了，我既不会在酒桌上说风趣幽默让领导爱听的话，又不能提起酒杯，真不知该如何应对。一面是大法，一面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最后我干脆心一沉，大不了工作不要了，我学了大法了，这酒我是不会再喝了，大不了让我走人，大不了几万元的佣金不要了。领导看我端起茶杯面露不悦，我也觉得凉凉了。那晚吃饭吃得好漫长煎熬，第一次觉得聚餐是一件多么让人心累的事情。第二天，怀着忐忑的心情等着不好的消息，结果一天天过去，我并没有因此事被开除，相安无事到下一次聚餐来临。领导宣布，除了某精英，精英是他给我起的外号，和开车的以外，每个人都必须喝酒。从此聚餐我再也不用喝酒了。二，大法重塑了我。后来开发商拿了新项目，我和直属上司听从公司安排，跟随领导来到新项目。新项目上基本是新招人员，次次聚餐，领导都会很高调地把我介绍给公司的新同事或与公司有业务关联的人，私下说我是这个项目的标杆，让新同事跟我多学习。聚餐时，他也会端起酒杯，绕过桌子，特意来敬我。受房部接待大厅的部场领导会叫我来参考，并听从我的意见进行布置。新项目开业在即，领导觉得同事们的谈客户水平欠佳，不如他意，让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快速促使客户成交。这些举动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以前我在公司里是猪嫌狗不爱的边缘化人士，一切拔尖儿、上台面、树形象的好事根本就轮不到我，反而我是经常被拎出来做反面教材、被训斥的对象。因为我思想简单，辨不清局势，同事喊帮忙就帮忙，经常稀里糊涂的就做了同事们的背锅侠，从而给直属上司增添了很多麻烦， 气得上司直跺脚，骂我是猪吗？我是仅凭着一点不错的业绩才能在公司里卑微生存的。现在的领导对我的态度可谓是180度大转弯。以前的老同事们看现在的领导对我的重视程度，一改往日对我傲慢的姿态，反过来有好吃的什么主动跟我分享，有意拉近彼此关系。我放下过去的恩怨，平静地接受他们的示好，没有记恨他们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像从未发生过那些不愉快一样。其中一个过去踩我最厉害的女生心虚地问了我几次，我过去那样对你，你不生气吗？我心想，你们拉帮结派，合伙排挤孤立我，给了我那么多德，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是大法的威力改变了我的处境，出现了这前后天壤之别的待遇，一跃成了这里的人上人。卖房子是个凭良心的事，因为有很多空子可以钻。如果销售人员用不正当的手段操作，可以拿到很丰厚的外快。得法前，我与上司合伙做了几单。学了法后，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理。上司再把赃款转给我时，我拒收，并点了退还。他转了几次，我都拒收了。他很意外，说：“你傻吗？跟钱过不去。”可惜那个时候，我学法不深，不知道讲真相，很遗憾没能救了他。我开始慢慢逐一退还以前以不正当理由收取的客户的钱。后来因为地产行业不景气，我所在的公司撤场，整个销售团队都撤离这个项目。上司走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个好人。他很认可我的人品，而曾经一度嫌弃苛责我的领导把我留在了开发商他自己的团队，说我现在变得很靠谱。靠谱是他对人最高的评价。因为我学了大法了，师父教我们做事得为别人考虑。我知道我应该做一个让领导省心的员工，应该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后来因为卖房子，如果不说些夸大其词违心的话，房子不好卖出去。我不想再说假话，也不想再跟着领导下班后吃吃喝喝了。有时间我想学法看书，于是我就辞职了。三，初期救人。我辞职后回了老家，有时间了，我就开始每天抱着手机大量学习大法书籍。大法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我知道不光是要做一个好人了，要真正实修助师救人回天才是我们来此的目的。我首先给我父母讲了真相。有一天，表姐表妹从县城坐车来我家摘菜，我想是师父把有缘人带上门来让我救的。可是我给好多年没见面的表姐妹讲真相，心里没有底。表姐妹说摘完豆角就回去了，我一再挽留，好有充分时间理清头绪，对他们讲清楚真相。他们勉强答应吃了午饭再走。他们吃完饭要走了，我还没能开口讲真相，咋整啊？我忽然看见红薯地里的红薯叶子很茂盛，就叫姐姐摘些菜叶子回去吃。那时候真是想尽办法挽留他们能多待一会儿试一会儿。在姐姐掐红薯叶子时，我说，姐姐你听过法轮功吗？表姐说，那是修佛的啊。我当时紧张的都没有问她咋知道的，接着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党团队，共产党害死了中国8000万同胞，净说谎话骗人，咱们上学时戴红领巾宣誓要加入他，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你看你也相信神佛，退出来 让神佛保佑你，不用到哪里去说，从心里退出来，只有你我知道，神佛知道。结果姐姐马上说，好。我说，给你取个化名吧。当时我心急又紧张，不知道取啥名，看见红薯就说，叫红薯吧。表姐又说，好。我当时没有想到表姐这么容易就退了，这一下我就有了信心，接着给表妹也劝退了。从此我开启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救度众生的局面。那段时间里，我家门前的玉米地叶子上开了很多优昙婆罗花，很多玉米叶子上都有，去摘葡萄，葡萄上也开了优昙婆罗花，这是师尊看我救人这事做对了，对我的鼓励。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贯穿在生活的每件小事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6日。我在1994年有缘听师父讲大法，并开始学法练功，从对大法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没有做到抓紧时间实修，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修炼的历程真是一层层的剥去执着和坏的物质，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没有那么多不好的人心，却在学法修炼中悟道，自己身上有不易察觉的执着和党文化的思维，要修去的坏东西还很多。一个从小被党文化毒害着长大的人，不知不觉被灌输的党文化的思想，自己都不知道。通过大量通读转法轮和师尊各地讲法，以及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渐渐有了新的领悟。师父让我明白了许多法理，现在我学会了能在生活每一件小事中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执着，遇到麻烦事，先找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在法上了。有时找不出来，有时能悟到师尊大法里的教诲，明白了什么才是实修。在遇到的每件事中向内找，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现将近期体悟实修的心得分享如下。一，找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心，以自己的观念说教指点家人。家里的日常琐事都是我忙忙碌碌，孩子小的时候忙孩子的学习生活，计划安排他的未来生活方向，还挺有成就感呢。安排家人的衣食住行，乐此不疲，自己就是快乐的小蜜蜂，连娘家的事也跟着操心，始终觉得自己做得好，能干，简直就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给谁用钱都是十分慷慨，还爱打抱不平，觉得有正义感。可是在学法修炼之后，对照法理，我发现我付出的辛苦没有啥实际意义。女儿大了，有她自己的生活，虽然她不说，我唠唠叨叨的关心爱护已经成了别人的负担，也让人失去了独立行事思考的能力。我都是说教，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断唠叨输出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对先生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好。 以为自己说的话好像都是为了对方好，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善意。先生也常常表示出不耐烦，说自己管好自己。我还觉得他悟性不好。这些心表现出的就是没有尊重他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安排，即便是你觉得在法理上，别人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况且我们都在修炼中，怎么就应该自己的认识一定对呢？这些都是我想让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强迫式、说教式，侃侃而谈，觉得自己认识的高，以后可得注意修去这颗显示心、欢喜心、掌控别人的心。这都是师父的法力，让弟子看到了这些不易察觉的人心。其实这也都是我自己所在层次的人士，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总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人各有命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思想吗？统一观点，统一认识，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呢？二，找到以自己观点评价他人的心。有一次，女儿指着前面的一辆车问我，妈，你看那辆车的前挡好看吗？我不假思索地就说，不好看，呲牙咧嘴的，啥玩意儿？女儿笑了，说，你来看看咱们的车。结果一看是一样的型号，我们的车是女儿男友的，他就在旁边，还好人家笑笑没说啥。过后我向内找自己，这不是以自己的观点和视角评价他人的认知吗？还好小伙子没生气，一句话暴露了自己凭自己喜好妄加评论他人的心。这是师父用女儿的嘴点化我呀，还是自以为是的心没去，而且也没有修口。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英文广告语，说给孩子们听，他们只笑我说的不对，我有点不服气。再次看到广告语，又觉得自己说的没错，又告诉他们一次，还说我说的是对的，不信你们去看看。女儿的男友用手机搜索了一下，表示我说错了。我一看，真是看错了一个字母。我马上认错了，表示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不又是在证明自己的心吗？我从小性格内向，胆子小，是个乖乖女，养成了做事畏首畏尾的习惯。以前工作时候的状态就叫不会创新，只会照搬。在修炼前按部就班，踏踏实实的工作也不算错。后来遇到矛盾时，总是衡量来衡量去，围绕着利益和风险权衡利弊。想得多了，利益心多了起来，很多想做的事都不敢去做了。最近也是出现了许多需要抉择的事。我的基点就放在法理上，是不是影响做三件事？我们来世就是修好自己，主事正法的，其他事情要围绕这个主线，干扰我正实法的就是不对的。这样我在矛盾中渐渐清晰，看清自己的所为。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法，我发现自己有责怪别人的心，看不惯别人的心，为别人愤愤不平的心，依赖别人的心，懒惰的心，利益之心，还有怕心。找出这些人心，我就重视起来，提醒自己渐渐去放下他们，心里平和了，就能坦坦荡荡地处理事情，不与人计较，多付出一点也没什么， 事情也渐渐理顺了许多，和家人的关系也祥和了一些。修炼路上有很多感悟，需要修去的人心还很多。在放下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都是师父的点悟和加持。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由于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